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很高兴能够连线新田啊。上周有些听众朋友有点遗憾，因为新田呢其实是出差了哈，又去到这些关键性的摇摆州给我们做实地的采访去了哈，所以等一会儿呢也会请新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过去一周这一路采访的一些见闻哈，尤其是可以说在继第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成为全国焦点的这个春田市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吃猫吃狗的事件，这个新田也帮我们去实地进行了一些探访啊，我们等会儿会请新田来分享。啊，那么首先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些跟本地社区相关的话题好不好？
好。
那谈到本地社区啊，其实这周呢在圣河西哈，有一些居民啊对于当地想要开新的 Costco 的计划呢是表示质疑和反对的啊。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有不少华人朋友就住在这个 West San Jose 哈，那您有没有听说这个事儿？其实在圣河西，就是这个西圣河西呢要开第六家 Costco 了。那么这个第六家 Costco 呢是定在就是Prospect Road 5287号啊，这里呢是就是他们选的一个新址，然后它是在这个 Westgate Shopping Center 里面，按这个 Costco 的说法说呢，这个 mall 要盖得非常大啊，有16万5000平方英尺，所以要把原来这个 mall 里面的其他的一些 building， 像是原来的什么 Goodwill 啊，包括什么Ultra Supply 啊 ，Smart and Final 超市啊，全部都要推倒。然后盖这么一个大的 Costco， 据 Costco 说呢，他们会给这个圣河西哈带来250到300个新的工作岗位，每年会增加200万的税收，然后呢就是振兴当地的经济哈。那但是呢，很多居民啊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是非常的乐见啊。他们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包括在之前提出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陆陆续续就有到市议会表示抗议和反对啊。他们为什么反对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新店的 Costco 选址啊，隔一个马路对面不到1000尺的距离啊，就有一个高中。所以呢这个很多反对的居民啊，他们来自一个叫做 Safe West Valley 的这个组织哈，有不少就是当地高中的学生的家长啊，他们认为说突然建这么大的一个 Costco， 然后呢这个给周围的交通啊流量带来很大的压力，也有很多的噪音。最重要的他们担心就是每天上下学要过马路的这些孩子能不能有安全的一个保障哈，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就有一部分居民呢就反对这件事儿。那么但是在周三的时候啊，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圣河西的这个城市规划委员会呢还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 proposal， 决定说因为委员会通过之后，下一步呢他们是要送到市议会再进行一个正式的讨论，如果市议会也投票通过的话，这个项目就成了，就是要盖 Costco 了。但是如果市议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那么这个就是还是一个未知哈。所以呢就首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这个事情，那不知道我们的华人朋友啊，住在 West San Jose 的朋友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哈？您是否赞同再开一个这么新的大的 Costco 振兴当地经济，还是说像很多附近居民所担心的交通流量带来很多的噪音包括孩子通勤上学的这个安全问题，会不会是您的一个担忧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新田。
对，其实呢讲起来这个是好像只是 West San Jose 居民周围居民的事情，但是我想呢就是在湾区啊，这样的事情啊难免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在这样未来的某一个时候会出现。那么这样如何来考虑这些问题啊，我相信其实呢就是大家都来考量一下还是挺会有帮助的哈。那这中间对有各种考量。我想对于就是一个城市来说，现在我在想会不会因为 Westgate 的话以前是很旺的一个 mall， 对吧？
对，
那现在可能随着这种网购啊这些方面呢，就这样的零售店它的生意可能会是越来越减少的。那么对于 一个就是城市来说呢，它可能也会要考虑说怎么样来更好的利用这些物产。然后像 Costco 的话呢，总体来说是还蛮受大家欢迎的。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他们一个考量？当然就是说从那边附近的家长来说啊。我觉得他们的担忧呢，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所以到底怎么，因为毕竟啊，住在一个社区里面啊，就是有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那怎么来平衡衡量这样的需求呢？其实这就是我想，这也就是美国啊，怎么样，就是说是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社区、参与政治的这么一个。一个体现哈，其实大家都应该去关心关心。
没错，确实就是，可能大家哈，就是不一定，第一，有人不一定大家都意识到了这边要开一个新的 Costco，然后第二就是我其实当我再去看啊各方的这些想法看法，然后来来回回讨论的时候，哎，我也在想，其实每个人他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的，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怎么说，就是让我们也能更深入的去讨论哈。或许就
对。
是有些可能就住在附近的朋友，他可能没从那个角度上考虑。就像我刚才讲说，有一位居民在这个礼拜三的会议上，他就提出，他说我担心噪音的问题啊，就是之前的人都说担心这个交通流量嘛，但他说他担心噪音。那么这个 Costco 他派了个代表嘛，他说啊，我们想到噪音问题了，我们会盖一堵高墙，然后外面。那还种一排那个什么木兰树啊，这样也是起到隔绝噪音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居民的不断的这种参与，然后讨论，提出你的 concern，那也能 push 这个 city 和就是开发商一方能够共同解决一些问题哈。就包
对
括
呀。
他们，对，就包括他们说这个交通流量不够，那城市方面说我们会拓宽这个人行道啊，居民就说我们担心的是车道流量，那你们光扩人行道。好像没什么用，反正就是我就在听他们的这些back and forth 这些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哎，确实，我觉得咱们真的应该以这个案例为例吧，就鼓励大家多去听、多去看、关心我们市议会的一些讨论哈。那当然，有些朋友不是住 3LC，住在 Cupertino，住在哪儿，但这些讨论和参与，我觉得都是很必要的啊，所以就分享
对
给大
对，
家。
是，其实我们听众中间，我相信会有住在 West San Jose 附近的朋友。那么，但是如果其他州，并不住在那边的，但是有一些好的想法或者想到一些，哎，应该提醒一下的哈，都可以打热线上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好像就在空中啊做这样的一个有关于地方市政的讨论。但是呢，其实是结果呢，可能就是会让不管它开不开，可能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应该会是更优化的啊。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啊。任何有关于就是您认为这个3OC 应不应该开这个 Costco 啊，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来说一下您的想法啊，或者就是对于。其实很多地方这种旧貌叫做换新颜，是吧？都会招商引资过来一些新的项目哈，那么势必都会对你原本的社区的生态环境这个构成带来一些影响。你希不希望有这样的变化，还是说你希望保持现状啊？就是让我们这个 city 就是比较安静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近几年来吧，面临着开发不断的这种变化，很多次的一种讨论哈。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看看您的想法。
对，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积极的来参与。我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听众朋友藏龙卧虎啊，跟很多有不少人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也是就是说，可能其他人会意想不到的一些角度，都欢迎您来打热线进来分享。
好，那么在等听众朋友热线的时候呢，丁月还有一个跟咱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事儿哈，也可以顺便跟各位来说一下哈，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是当做一个新闻故事来听啊，就是在我们 Santa Clara 啊，有一个酒庄，这个酒庄老板呢叫做 Michael Ballard。那他呢，就是他酒庄嘛，他需要有人帮他打理哈，他有一个 manager，这个 manager 是 Martinez 啊，然后呢，二零。 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 Martinez 一直给他打工，但是呢，当地的房租房价太贵了，他就问老板说，我能不能弄一个拖车进来，放在这个酒庄里面，然后让我一家人都住在这儿，这样就省钱嘛，经济实惠。然后老板就说行啊，也没什么问题啊，不影响他，然后员工住着还可以安心工作。结果就这个本来一家人相安无事的哈，这个老板也高兴，员工也高兴。但是呢，等到住到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县的执法官啊，不知道怎么就路过了这儿，然后就看到这辆拖车了，然后过了几周就发了一个违规信给他，说按照 county 的规定和要求呢，你不能在这个酒庄停拖车，然后人住在里面，这不符合规定。然后就要求这个酒庄老板把这个拖车里的居住者给驱逐出去。那酒庄老板说不行啊，这是我的员工，我把他们赶出去了，他没地方住了，对吧？孩子也不能上学了，就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拒绝了。但是他拒绝一方面他也知道不能违规，就试图申请一个许可，让他的这个拖车能合法合规的停在他的酒庄。很可惜，就是 county 它就是不允许哈，就是说有严格的规定说禁止住宅地上使用房车作为住房，就是你住宅地就必须得是住宅盖房子。这个老板也挺好，他说那我就盖个 ADU 吧，就是给这个员工住哈，也当一个投资了。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ADU 2019年提交申请，直到2022年10月才批准。啊，就是中间跨了好几年的跨度啊，可能因为跟疫情有些关系吧，但是就是让他也非常无奈哈，就是不是他不想盖，这是实在是个政府批的时间拖得太久了。结果等到他直到今天我们看这个条新闻爆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员工还没住进 ADU 呢，因为还没有得到县政府的这个最终叫做消防啊审批的这个review 还没有过完。所以就经历这个漫长的过程，他当初接到那个罚单呢，他是按天计算的，一开始一天1000块，后来他就觉得不合理嘛，他说我也配合政府在想办法，对吧？我又要申请 permit， 又盖房子又干嘛的，然后人家县政府给他减到1天100块，可是累计到一起还要12万美金，然后这个老板就觉得，对呀、啊，你说他也很冤枉，是不是？然后他就觉得不合理啊，他就请了个律师哈，就说这个跟律师讲说这个不行，你帮我打官司，我觉得这12万实在是就是不 make sense 嘛。后来呢，他这个酒庄请的律师哈，他叫做保罗阿维拉尔啊 Paul Avalar， 他呢就是查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认为说他这个有足够的理由，说按照宪法来规定你不能过度惩罚啊，说宪法第八修正案就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他就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呢，就提起了诉讼哈。现在这个诉讼呢在这个进行当中了哈，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最近被这个叫做Reason 杂志给发现了，就是报道出来，所以我们才得以得知哈。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典型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在加州湾区哈，硅谷这个地方高房价，然后大家住房困难，但是呢也体现出来政府办事效率低，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这个你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度惩罚的问题啊，我觉得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想法是不是。
对啊，那听众朋友，您觉得您听了这个丁月讲的这个前因后果之后，你觉得政府这样的罚款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您碰上这样的事情呢，你会怎么办哈？我们先休息一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接下来呢，我们请新田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在过去一周，其实不止一周了哈，我记得上次新田做节目的时候就讲，在过去一段时间哈，包括未来一段时间都要去这些摇摆州进行实地的一些采访哈，带给我们第一手的大选和前线选情的一些信息哈，所以。下面呢我们请新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特别关心的是新田这一次出行还去了在总统辩论这个首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成为全国焦点的春田市啊。这个春田市可能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但是呢通过前总统川普在辩论当中提了一句说，哎呀，春田市的这个海地移民都在吃猫吃狗，哇，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啊？那么 大量涌入的这种海地居民移民给地方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我想新田在这个实地的采访当中啊，是有最真切的一些反馈的哈，新田。
对，那我是在前几天啊，就是9月24号去的这个春田市，它是在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的 Springfield。 其实这个 Springfield 在好多个州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城市。那这个 Springfield 在俄亥俄州呢，它是一个小城市，就根据这个2020年的人口普查呢，它大概有不到将近6万人口哈。但是呢他这几年就最尤其是最近两年搬进去的海地移民呢就有15000到20000人，所以你就想就是他搬进去人口将近他是他这个人口将近四分之一哈，所以呢这个显然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川普总统跟哈里斯副总统在第一次辩论会的时候，那就是9月10号嘛，那时候我也正好是有去宾州，他们在宾州费城辩论，所以当天在这个辩论会上就有谈到这个非法移民边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川普就有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就是说这个由于现任政府的这个边境的政策哈，导致了像这个俄亥俄州 Springfield 的春田市这么一个小城市呢，有很多的海地移民，结果呢海地移民有就被报告说有说在吃当地居民的宠物鸭啊，不是猫啊狗啊哈，那这句话呢结果就当场是被这个辩论会的 moderator 哈，就是主持人 ABC 的记者就去主持人就去 fact check 了，就核查事实说哦没有，这个春田市的市府经理呢已经跟我们讲了说这个纯属是谣言，没有这个这么回事儿。那结果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烧啊，延烧到现在不仅是全国新闻了，它是全世界的全球新闻。据说呢就是像加拿大的记者啊，什么丹麦也好，法国什么记者全都跑去了这个小城市去采访。
哦，大家都想找到答案哈，就是到底是实际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显然他们也不是说被一句 fact chat 就给就是糊弄过去的是吧？大家也想知道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对，其实呢，在那我其实就不到一天的时间，因为时间有限嘛，哈，当然就说肯定大家都首先会问说，哎，到底有没有人家的狗猫被吃掉？
对呀。
那对，从我能够采访到的情况来看呢，就还没有能够说在短时间内，找到这样的人证物证说，哦，是有人家的这个宠物被海地人吃了，但是呢。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说确实有不少的居民他们都反映说当地的这些有的叫鸭子有的叫鹅哈，就野鸭野鹅，那这个呢他说这个他们的数量少了很多很多，以前在他们就是尤其在公园里面那要过马路的时候呢经常就被这么一群的鹅鸭呀就是他们在那里走路你车还得停下来啊，让道，为什么？就说，而且这些野鹅、野鸭呢，如果当地居民有去伤害到一只的话，那罚款是很重的，一只据说要罚款600块钱。
哦，哇
哦。但是呢，他们就说最近的这一两年来啊，这个野鸭、野鹅数量少了很多很多，你就再也碰不到这种要为让他们让道的事情了，而且就说能够看到几只就已经不错了。从这一点上看，另外呢，就是这方面确实有人是拍到了照片、视频的，就是有海地移民呢，他们就这个拎着个野鸭、野鹅的脖子就在街上走哈。那从这点来看呢，就是吃野鹅、野鸭被吃应该是肯定的。然后还有一个人反映说，有一次呢，这个当地这个市府公园管理处啊，就竖起了一个牌子说，请不要吃鸭。OK， 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被加拿大来的一个记者看到了之后，他就去打电话，他就去问市政府，结果市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说就赶快去问他的老板，结果 就不到两三个小时呢，这个牌子就被撤下了。
哦，为什么？
就是好像可能就是说被
政治不正确吗？
加拿大记者问到了之后，
嗯，
他们可能感觉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个牌子就不合适了哈。
哦，
但是对，但是就是说居民们都说呢，这个鸭子确实野鸭野鹅确实少了很多，但是他们说有一个人专门就跟我说，他说你们千万就不要把这个事情就停止再说是不是有鸭有猫狗被吃掉。
哦，为什么呢？他希望不停止，他希望继续报道是吗？
没有，他就认为说呢，就说这个说是不是如果只停媒体啊只停留在这个是不是狗被吃了还是猫宠物被吃了，他说这只是一个表面，而且呢这有可能是一个陷阱。他就对他就说，他说这个事情呢绝对不是说是因为川普说出来才有没有这个事情才应该成为焦点。他们这个海地那么多的海地移民跑到这么一个小城市来，给他们带来的各种方面的生活上的影响哈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他们就反映说这个市政府也好州政府当地政府呢都没有去听他们的声音，其实他们反映很久了，而且这样的影响呢不是说只是表面上生活不便啊之类的，而是说造成了很多，就是说造成了就是生命的影响到生命安全的。
比如呢具体是什么问题？
对，比如有就像是 email 就是新闻里已经爆出来的，就像是去年就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那有一个海地移民就在车上就开车嘛，开车呢结果就是乱开车，横冲直撞的，结果就把一辆校车给撞倒了，那个校车都翻车了，其中呢就有一名11岁的学生就不治身亡了。
哎呦，
而且他们就说呢这个情况不是一次，另外还有一次就新闻里没有怎么报道，是也是一个小学校车被撞倒了，然后两名学生受伤，其中一名呢也是不治身亡。就是这个反映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些海地人呢在海地的时候他们不会开车的，结果就被送到了Springfield 的春田市之后呢，他们在那里是要需要开车的，它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哈，那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不是很发达的就公共交通。结果呢他们这些人呢有的时候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说这些人居然说可以开新车。
哦
OK，
哪儿来的新车呢？是他们自己买的吗？
应该说就是可能有一些补助的。
哦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对问题，但问题就是说他们不怎么会开车，然后也没有去训练他们培训他们开车，然后他们这种文化里面呢、啊、就不像美国人这么的守法，结果他们就在没有驾照情况下没有汽车保险的情况下去开车，然后又不守规矩、他们都有就是说有人说就拍到、啊、就不止一次，就是他们开了车就翻车了你知道吗，翻了车之后他们就车也扔走了就走掉了，人就走掉了。
哇、wow, 我的天，那真的是你一开始说居民讲说有生命方面的威胁我还想不到是什么啊，那听了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交通事件频发，然后都是来自于就是不了解当地交通法规法则甚至是不具备开车技能的这些海地移民在做的话，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哈。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春田市哈在俄亥俄州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只有6万人口会被送进来这么多海地移民，那么当地政府也好或者是联邦政府各级政府也好有没有关注到这些事情，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刚才新田正在跟我们分享他去春田市哈采访实地采访的得到的一些反馈啊。那么当地居民讲说在短期内然后涌入了大量来自海地的这个移民哈，给他们的生活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啊。那么一方面除了刚才说这种文化上面的，比如说吃这个当地的野鸭野鹅呀，还有这个交通带来的这种危险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你想补充？
因为他们的这个语言，尤其是文化上面的不同呢，其实倒不是说，因为我采访的美国人呢，他们不是说我们就不要你们来，但是他们觉得说，你来的话给当地的这些人的生活太大的冲击了啊。那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呢，他一下子涌入了很多的这个海地人的学生，有的地方，有的学校，他们说就是50%到60%的都是海地人，那他们呢其实不会说英文，你知道吗？所以呢，就一开始就连翻译也没有，那他们怎么上课，其他小孩怎么来上课，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就是说会影响到这些当地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另外呢，像他们高中，当地高中呢说你可以最大的年龄可以到21岁，但是他们现在就发现说高一的这个学生班级里面呢就有21岁的海地人在那儿，那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对，因为他们呢就是有的当地女学生就说被威胁啊，被性骚扰啊，这个都是他们所发现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其实学校的话，你看在学校，美国学校里面，他们最其实经常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不够，对吧？那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那学校就要去花钱雇这个翻译，然后其他的这些资源你都是要去分配的，所以呢就让这些家长啊，学生，一个是学生感到害怕，家长也害怕，然后呢又觉得就是这个资源就被分散了嘛。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比如说这个当地的房价的问题。那其实呢，那边其实是一个蛮贫穷的一个地方啊，它的贫穷率呢是22%，比全国的这个10%几啊，是大概翻倍的那个样子，所以那里的人其实是都是大部分是不富裕的，所以呢房价原来没有那么高，但是呢自从尤其2年前开始，那么多海地人进来的话，就房租啊飙升，就比如说原来1000块钱1100的房租涨到了1500、1600。
Wow,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呢这些海地人他进来他租房子的话呢，政府会有补贴。那么对于房东来说呢，他就宁愿租给这个海地人，他就可以收更多的更高房价嘛。那就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政策问题。
那么其实谈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就会想了，为什么哈？你看又不富裕，在这个俄亥俄州啊这么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把海地移民都送到这儿来了呢？这是什么原因？而且他们送之前哈，这个政府有没有想到带来的这些问题啊？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想就大家就是都会很挠头，就说哎，这么个小地方哈、啊，被送进这个1/4人口的这个海地移民，这是咋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我调查下来呢，就是说从两个层面，一个可能是对两个层面，不，从联邦层面呢，就是说是因为现任政府呢，他们就是有一个政策叫临时保护身份政策，那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外国的国民哈，他们怎么样可以来到美国呢？就是因为如果在外国，在他们母国发现就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持续的武装冲突啊，环境的这种灾难啊，就是说飓风、地震或者流行病啊，其他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呢就给他们有一个这个临时保护身份。那么这个像海地人的这个临时保护身份是去年1月份颁布的哈，那么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有效期延长到了明年8月3号。OK， 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就导致像海地这样的国家呢，就这些移民他就可以还是 legally 哈合法进来的，这是一个。对，那为什么会到春天呢？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也不能说完全下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个城市的市长非常的独特。这个市长呢他其实是一个房地产商哈、他原来呢就跟一个合伙人是拥有了当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殡仪馆。那后来呢这个他的合伙人就过世了嘛，年纪大了。这个殡仪馆呢就被指定是送给这个市政府，然后市政府呢后来又决定，因为但是这个遗嘱上说我希望这个运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运作，那原来运作呢那就是这个现在是市长的这个人是为主要的嘛， 还是让他们运作，结果市政府就以500块钱每个月500块钱就租还给他，结果这个现任的市长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去竞选了这个市议会，结果他就当上了市议会哈，市议员，结果呢还当上了助理市长。等到了今年的时候呢，他就当上了市长。那么就在这几年里面呢，他就是推行的一个口号或者说政策呢，就是说，春田市欢迎所有的人来啊，欢迎外来人人口。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就尤其是在2021年的时候，一下子买进了很多的当地的房地产。这个都是公开的记录啊，就可以看到至少对有6-7处这个房地产他都买进来了，然后就有调查说啊，这个我不是我自己调查，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有调查报告说呢，他的这个房地产呢都有租给了海地的移民。
哇哦，他有点像、叫做什么变相的招商引资哈，但是自己从中获利哈，把这个移民带进来啊，大开这个家门啊，但是自己就做房产投资哈。
对，这个房子是他出租给他们，然后呢，这个补贴的钱又是政府给的嘛。那他这个房租就比较高嘛，因为海，而且海地人呢，他可以10-20个人住一栋房子，你知道吗？他不像美国人那样的，所以就是有些当地美国人呢就被变相的赶出，就被变相驱逐了，因为就有一些房东就说啊，我要维修这个房子了，你得搬出去。搬完出去之后，他就租给海地人，那么他原来1100的，他就可以租1600。那里面有政府补贴的、那不管，反正这个房东能拿到1600。所以呢就是就有发现说这个市长本身哈、本人就涉及到这个自己有很多的买了很多的房地产，就在最近几年。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有一个 player 哈，对，就是这些海地人怎么进来的，他们有人就对看到说他们是坐着巴士啊，有人这么一车一车送他们进来的。后来就有调查说呢，这个把他们搬进来的人呢，就有一个叫一个公司叫 First Diversity Staffing， 它是一个就是帮人找工作的公司。OK， 但这个老板呢叫 George Ten 啊，就是90这个10 Ten， 但是他们当地人叫他 King George。乔治王这个人呢，据说呢就是他就开了，不仅开这一个公司，开了很多6-7个公司，然后呢就是他把这些海地人呢，因为他是帮他们找工作嘛，他找工作的话，他一边是有工人，另外一边有雇员，另外一边就有雇主，对吧？结果呢他们就说呢，他是把这些海地人招进来呢，就当地有一个，至少比如说有一个工厂啊，比较大的工厂，那很多海地人就在里面工作。这个 George King， 就这个 George Ten 呢，还公司里面还派这个汽车，派车去接送这些海地人上下班。这一条龙服务。哎，然后这个 George Ten 呢，你知道他开这样的公司哈，他住的房子是有超过130万的房子，你知道在那个小地方哈，130房子真是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庄园呐、
哇哦，
那不像我们湾区啊，就是
可能是高速房哈，小黑屋，对。
对，
但是我觉得哎呀，听新田这么讲下来，就是叫做什么不合理。当中又透露着合理之处哈，就是大量的在政府支撑的这种行政令之下，大量的海地移民有了合法入境的渠道，然后呢很多人看到了商机啊，起码就说这个乔治王是吧，他把大量的海地移民运送进来，然后又得到比较激进派的民选官员的支持，然后他也能从中共同牟利啊，最终就酿造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奇形小镇啊。你说那么小的城市，然后来的这个外地的移民，海地移民居然能占到当地人口的1/4以上啊，那真的是把这个城市变得翻天覆地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新田的这个采访呢，带给我们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因为加州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叫做什么 大门打开，欢迎各方移民来的一个非常 welcoming 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呢，那我们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外来移民的这个冲击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加州政府不断的推出很多说 favor 就已经不是外来移民，而是非法移民的一些政策了哈。那么这就又带来更多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新田讲这个春田市的遭遇这个经历吧，也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哈。如果真的太多的这个移民，你不管是合法移民，海地它算是合法的，对吧？有这个支持政策的支持，但是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那么带来的很多这样的问题，那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的去思考的哈。好，那非常谢谢新田的采访，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后续我们期待啊，下一次新田带来更多在摇摆州的这个前线的这个选民的访问，好不好？
好的，好，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次再见。